今天读的经文是《约书亚记》七章一到五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子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读经完毕。下面由廖牧师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逃离雅各谷》。
好，我们接下来的吴传道中兄姊妹平安，非常的感恩能够来敬拜恩主，是不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感谢赞美你，何等的喜乐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最爱我们的主。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你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内心，让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要被主你自己的引导、圣灵的同在、话语的更新。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带着能力为你而活。主，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逃出雅各谷，听起来好像是一部的电影的那个的名称，是不是？其实它里面的信息非常非常重要。上一回我在这里讲到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还记得吗？第六章啊，那一场的战役，这个以色列那一场的战役打得太轻松了，太轻松了啊！绕几圈呼喊城墙就倒塌，还记得吗？说实在说是轻松，但是百姓必须要跟神配合，对不对？那城墙才会倒塌下来这个是完全是人没办法想象的那场战役，太轻松了如果按照目前这样的一种的情势按照目前他们那一种的顺服的那一种的迹象，那个整个迦南地，对不对？整个迦南地神所应许给这个以色列的地方，我相信很快就被夺回来了，对不对？就指日可待了。可是谁曾想到第二场的战役就在爱城，他们却吃了败仗。小小的地方，人也不多，神跟他们同在，确保万无一失。但为什么在爱城他们会失败呢？这个是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为什么有神同在，为什么还会失败？我们来思考究竟什么原因好，这个第七章第一节里面就道出了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来。第七章第一节这么说：以色列人在当灭之物上犯了罪。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but， 但是他们在当灭之物上犯了罪。我暂且不谈当面之物给你这个稍微等一下那个卖个关子等一下再来解释当面之物是什么。总之他们犯了罪，对不对？然后神的怒气就临到了以色列人，神的怒气因着他们犯罪就临到以色列人。好，我们看看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究竟神今天要向我们说什么话透过这样的，那爱城在什么地方这个是爱城，对吧？耶利哥在这里，对不对？好，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看一下这段的经文，用起因的方式我们读过一遍约书亚从耶利哥派人往伯特利的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对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个地。那一些人就上去窥探爱城来。 于是百姓中约有3000人上去那里，但他们竟在爱城的面前逃跑。很好，请问从耶利哥到爱城大概的路程是多远？哈，没错，大概是20公里左右啊，啊也不算太远哈、啊，不算太远的一个路程。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费城的爱城的废墟哈、啊，现在还在以色列的地方，这实实在在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啊。那么各位，我们要思考，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一场仗，该胜的，一定胜的，有神同在，怎么不可能，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在阴沟里翻船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我想基本上从表面上看哈、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你发现到探子的报告有问题吗？这一群的探子被差派过去后回来报告，请问探子的职责是什么？对，就去看那个地方，窥探那个地方，对吗？然后把实情告诉谁啊？约书亚领袖嘛，对吗？然后让约书亚跟这些的长老们一起做决定，对不对？但请问刚才的我们所读那段经文，这些探子做了什么事情？他一回来没有把实情告诉领袖，就说哎呦不用多去啊，不用全部去啊，啊劳师动众啊，啊只派2-3千就行。你发现了吗？他这一群的探子替约书亚领袖做了决定，然后最后才说因为他的人少。从这点给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就是探子其实是怎么讲呢？就越权了，对吧？哎，他其实没有义务，也不应该做任何的个人的私下的或者是主观的判断，应该把这个判断交给约书亚。好，这是一点。第二点，那约书亚也跟着糊涂起来了，对吗？约书亚，你所看到这个约书亚，刚才所读那段经文，不是一般的约书亚，失常了，不正常。照理嘛，约书亚跟上帝走得很近，对不对？他应该马上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祷告，寻求神的面，对不对？等候上帝的指派，对不对？可以还是不可以？要怎么做？怎么打这一场战？但没想到约书亚甚至没有清楚的记载，说就3000人就去了。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草率的一个行动，没有祷告，没有等候上帝，然后就贸贸然去作战，结果怎么样呢？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下场，打败仗的还死了36个弟兄。好，从表面上来看，弟兄姊妹，我们发现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很明显的，他们是低估的敌军啊，低估了敌军，只派3000人去啊。第二，他们是骄傲了，特别是领袖骄傲起来了哈、啊。我有理由这么说，因为打爱城一共打2次，今天看到第七战是第一次打啊。但请你比较第一次和第二次，第二次是发生在第8章哈、啊，记载在第8章。我要请大家看，第一次派3000人对吗？请问第二次发生什么事情？你发现他们不同吗？发生什么事情啊？对，首先耶和华上帝放话了，对不对？耶和华上帝出来说话了，对不对？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起来率领多少人？对，夯不浪隆重料料 everybody， 所有的人。哎，那么后来在第8章第3节说到所有的战士，对不对？然后就选了30000人，然后第8章12节又选了5000人，所以至少有35000人，对不对？至少35000人。那请问3000人对比35000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比率？对，10倍以上， 而且是耶和华跟他们同在的，还要派上十倍以上的人去作战。这是不是说明一件事情？之前他们真是太糊涂了，对不对？没有智慧，也轻敌，也骄傲，以为说耶利哥城那场战役哈、啊，轻轻松松就打了，打赢了。这么小的一个小的地方，应该那么很简单吧？应该很轻松吧？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面，他们翻了船，英国里翻了船。显然第七章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书亚跟百姓没有智慧，因为没有敬畏上帝，啊，没有敬畏上帝，擅自做主，没有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就做出一个决定来。其实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们从旧约到新约看了很多关于骄傲的问题，对不对？啊，我们华人也有一句话，骄者必怎么？必败。对，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记载，我们大家一起来宣告神的话，来，一二三，狂心在跌倒之前，在新约也有这样的教导哈，在新约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来，一起来，嗯。思想一下，弟兄姊妹，在我们跟随主的道途上面，在服侍主的这个侍奉上面，在我们的工作，在家庭里面，凡是跟骄傲挂钩的事情，必导致失败。你思考一下，或者说你可能不知道，那今天早上神的话向你说了，你在反思检讨，为什么会失败呢？不是依靠主吗？思考一下，凡是骄傲的人，最终导致失败。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失败是跟骄傲有关哈，但是骄傲的人一定是失败的人，同意吗？在神的面前讲得一清二楚啊。从撒旦一开始在天上天使长骄傲，到现在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多多少少的，在很多情况当中，如果不依靠主的话，骄傲，接下来你就看到他的结果是怎么回事哈。所以要提醒大家，彼此提醒一下。好了，让我们继续来看。那么打了败仗，约书亚跟领袖们大家开始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看看一下怎么说哈。我们再用请的方式读过一遍，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就撕裂衣服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于地，直到晚上，把灰撒在头上来。约书亚说，哎，请停一停停停，你觉得你的爱字表达得够清楚吗？这个是非常悲痛的哈，又很自责，很内疚，很悲痛的一种表达。来，我们试试看，来，约书亚说，对了，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着百姓过约旦河？来，继续。主啊，求求你，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身逃跑，我还有怎么可说的呢？我也挺欣赏约书亚跟这些领袖，对不对？做错事情了，失败了，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对吗？啊，这个是无可厚非，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非常好的事情。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哈、啊，他们在悲痛的时候，他们在这个痛苦的时候、绝望的时候，总是会做这样的一个行动，撕裂衣服，完了之后就怎么样，就把那个灰撒在头上，表示说很悲哀的意思啊。你会这么做吗？请问你悲痛的时候怎么做啊？啊，我不是说叫你要学像他们那样啊，这是文化上的不同哈 啊这个他们是这么样表达他们的悲痛的。然后最宝贵的就是他们跪在神前，这个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哈、啊，好长的一段时间。我多么希望看到领袖、传道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跪在神的面前反思检讨。你同意吗？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很美的一幅的图画，跪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神一定很喜悦。 但是从另一方面，你看到约书亚这个人哈、他灵性是起伏不定的啊。尽管是领袖，你发现到吗？他一来到神的面前，尽管俯伏在前，上帝的面前，但是他一开口就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话。一开口就怎么样？埋怨上帝。他说：“哎呀，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这个百姓过约旦河，把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在约旦河的那一边，不要过来，你过来就完蛋了，你知道吗？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做？”开始埋怨上帝。这是约书亚应该做的事吗？哎，这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等等的地方哈，经常埋怨上帝，对不对？埋怨领袖，对不对？但是请问在这里埋怨的是谁？约书亚，对不对？那请问约书亚是谁？对，连领袖都埋怨了，那还有什么话好讲？彻底失败，连领袖都开始埋怨上帝了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要衡量一个人的灵性好不好哈，来自我反省一下，有两件事情可以看得清楚。第一，就是看他怎么样处理成功，对吧？成功的时候，然后将一切荣耀归给自己啊，或者是归给上帝，或者是归给上帝是假的，归给自己是真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口中一直说哦，感谢赞美主，都是主的能力，主的荣耀啊，这是主的恩典。然后心里面想，哼，还不是我干的，哼，骄傲。还有另外一种，失败的时候，叫怨天尤人，都是客观环境造成的，都是别人的错，都是他的问题，都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哎，试想一下，您是不是这样的人呢？我是不是这样的人？思考一下，这是两个极端，对不对？一个是怨天尤人，一个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失败的时候，就说：“哎呀，牧师，都是我的问题，你下次不要再叫我的，我放弃，我不干了，你不要再叫我啊！”非常的自责，过分的自责，然后就放弃。那这两个是一个极端，都不行，都不是圣灵的教导啊。那约书亚当然在这里就错了，就埋怨上帝，责怪上帝哈。当然，约书亚这方面是软弱了，尽管是这样子，他还是根据圣经，他还是顾念神的名声的哈。啊，从哪里可以看得到哈？他说这个，他说你为你极大的名要怎么做呢？他意思说，如果我们灭亡了哈。我们是你的百姓，你不要忘记哦，上帝。如果我们灭亡的话，你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哈。你的脸要往哪儿搁哈？你也没有面子，你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哈。你为你极大的名要怎么做呢？总的来说，约书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刚强，对吗？这也反映了一件事情。如果你看约书亚第一章哈。这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在提醒约书亚什么事情？你不要什么？你不要怕，我必与你同在，对吗？一直强调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你刚刚强壮胆，对不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约书亚，因为约书亚确实在这一方面确实有他的缺陷的地方，但是 so far so good 还算不错了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是约书亚，我是约书亚，可能第一个逃跑就是我。你想过，我上次已经讲过了，250万的百姓，个个都是很喜欢投诉埋怨的人，你怎么带他们啊？太不容易了。其实约书亚来到这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啊，非常不容易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圣经是一本非常诚实的书。圣经写成的目的从来不是要告诉我们人有多伟大，而是要告诉大家人不行，但是上帝是全能的，他是值得我们敬拜的，这个就是圣经。 感谢主。你看，从旧约到新约，亚伯拉罕刚强吗？还挺不错，信心之父哎，信心之父哎。但他到后来他发生什么事情，他也照样的害怕，对不对？他也照样的出了乱子。大卫行不行呢？ A man after God's heart， 一个随着神心意走的人。但是结果怎么样？搞到家破人亡，对不对？犯罪。哦，你说保罗很刚强，对不对？但不要忘记，保罗曾经在宣教的事上还跟同伴怎么样产生争执，分道扬镳。你看到那一段的话吗？哎，所以没有一个圣经，所以我说圣经里面非常的中肯的看待每一个人，把他真实的东西全部写出来，他的强处，他的弱点。他其实要告诉大家，唯独耶稣基督，感谢主，哈利路亚。那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属灵的领袖？这些属灵领袖包括我们的牧者啊，教会的长子啊，同工啊，查经班的小组长啊，等等这些领袖，要怎么看他呢？我想基本上有三个原则我们可以思考。第一个，首先我们要尊重他们，要效法他们。圣经说，保罗提醒我们，在你们当中劳苦的人要格外的敬重他们，有没有这样教导？对吧？很重要，因为他们劳苦，为了上帝劳苦，为了大家的好处劳苦，这是对的。那第二点，尊敬敬重是一回事情，把它当作偶像来看待是另外一回事啊。领袖绝对不是偶像，没有人可以代替得了上帝啊，没有人是上帝，要小心啊，不要陷入这一种的偶像敬拜的情况里边。我知道有一些的情形，哇，他讲到很有能力啊，他做事情很有那个分寸啊，很有计划，很有这个策略啊，人家很尊重他，甚至到一个地步是，他讲一，没人跟讲二，大家很尊重他。把它当作神来看待，小心哦。这是一种的变相的偶像的敬拜。第三点也同样重要的，分开不了的，就是我们必须得要理解，好像约书亚那样，好像大卫，好像亚伯拉罕那样，他们也都不是人，而且都可能犯罪，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样来看这种的领袖？就了解他们是在成长中的罪人罢了。我是在成长中的罪人，我不会刻意犯罪，但是有些时候在撒旦的引诱、个人的软弱当中，可能会陷入罪的边缘，受试探引诱，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靠主得胜的，因为这缘故，所以我们要尊重领袖，要看他们合乎中道。如果确实领袖们犯了一些错误，不要受着错的影响，反而是要为他们祷告，陪着他们一起走，鼓励他们劝勉他们，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力，可以吗？弟兄姊妹，哎，就应该是这样子看领袖，也看待我们自己啊，不要论断，但是就是要告诉他，因为每一个领袖神兴起，神自己要负责任，神自己会管教领导这个领袖哈。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三个重点不能够分隔开来，是合在一块的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比较平衡、比较健康、比较合乎圣经的来看待我们的领袖，那这就对了啊。好，我们继续思考。好，刚才讲当面之物嘛，那请问当面之物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在第六章十八节里面呢，上帝已经提醒以色列百姓，当你们作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碰触或者是盗取那敌人的东西。那结果这个亚干呢，这个是明知故犯啊，就做出这样的一个犯罪的决定，盗取了当灭之物，所以他本变成一个当灭之物的人啊，这本身变成当灭之物。那请问当灭之物是什么呢？从希伯来文的角度来说，它的原文的意思 哇，你这个电脑很奇特哈，能够把字突然间变不见去，非常棒。其实它有一个希腊希伯来文叫做 hirim 的概念，当灭之物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这些能够被消灭非常邪恶的迦南人叫当灭之物，第二就是这一些邪恶的人所拥有的东西，金银财宝、金银铜铁，这一些也叫当灭之物啊，是这样子。那么谁去盗取它，谁去碰触它，谁就变成当灭之物啊。这些是属于上帝的，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东西，是当灭之物，是这样子。但是很可惜的，亚干选择盗取它啊，这太可怕了哈。好了，回到刚才约书亚不是向上帝祷告吗？领袖神向上帝祷告哈，那么请问上帝怎么回答他呢？上帝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上帝说，你们失败不是我的问题，因为约书亚怪罪上帝嘛，对吗？不是我的问题，乃是你们犯罪的缘故哈。你们犯罪之后就在仇敌的面前站不住脚，我告诉你，如果你们不解决罪的问题，我再也不跟你同在。哇，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警告，你们犯罪因此不能够在爱城的面前站立起来打败仗了。更可怕的就是他下一句话，如果你再不处理你们当中罪的问题，我再也不与你们同在。什么概念？我们有时候把神的保护、神的同在当作理所当然，对不对？我相信主，我是神宝贝的孩子，神保护我们。但是小心，话是这么说，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犯罪不愿意悔改，一错再错，一直犯罪，有一天正好像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讲的，神可能会任凭我们犯罪下去。有一天当神任凭我们犯罪下去的时候，我们搞不好连悔改的机会都失去了，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不能够把神的保护当作理所当然看待。弟兄姊妹，你知道当神任凭我们犯罪的时候，将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出现吗？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一二三。世上撒旦的工作是非常可怕的，随时会把你吞噬掉。如果神不保护我们，神不与我们同在，神任凭我们犯罪的话，我们基本上就送入虎口，任由撒旦来宰割，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这样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思考哈。7月5号，我们家的狗狗闯了大祸。你喜欢吃巧克力吗？谁喜欢吃巧克力举手一下。嘿嘿，是姐妹你不喜欢了，为什么？太甜了哈，你是为了身体的。你是比较特殊，大部分姐妹都很喜欢吃巧克力，对吧？我又没有说错。你不喜欢好，你也不喜欢好 ，OK。巧克力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佳美的东西哈，但是对狗狗来说恐怕是很不健康的东西。那一天早上，星期五，7月5号，我的师母呢就不知何故哈，把一块的巧克力放在桌面上，然后我们全家人就上班去了。到了5点多的时候。傍晚5点多，儿子回来，看到在地板上有巧克力包装纸在地上，他就知道不妙。然后，当然你问这狗狗，他不会说的了。然后就赶紧上网去查询一下。我的孩子知道巧克力对狗是不利哈，但是究竟不利到怎么程度哈？于是上网去查，一查不查还好，一查上面说。Highly toxic， 什么意思啊？ 剧毒，等同于服砒霜毒药啊。那时候孩子紧张起来，就跟他的妹妹赶紧两个人七手八脚的把狗送到这个狗狗的救护病房。这个的这个兽医啊，一探他的心跳，你知道一般的狗狗心跳大概一分钟跳多少次？看，还知道吗？差不多60到100次，100次。但是那一天，我的提多这狗狗心跳到200次，一分钟。意思是说，如果再不紧急的救济的话，拯救的话，它很快就有心脏病的问题，心脏衰竭而死亡，因为心跳太快速，它会休克，然后会死亡。哇，医生给当然紧急的救护，紧急的处理之后，把这个巧克力给弄了出来，吐了出来之后，那个心跳才慢慢的下降，从200降到150，然后医生提醒我的孩子们说，恐怕他得要住院观察哦，因为他说不晓得他的情况还怎样，不是太稳定。后来还好，比较稳定了，他说你们就他拿回去吧，住院观察。如果住院观察，他说一天晚上要付1000多块钱。还好就回去了啊，回去了还好没事，到今天还是蹦蹦跳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一个人无心的过失啊，我不晓得我师母为什么那天要这么做，他在我当中哈，你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这么做啊。OK， 无心的过失导致提多受苦，对不对？然后呢，令到大家，因为我们把这狗狗虽然它不是人，我们把它当作家庭的一部分，你白是吗？所以我们很爱它，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我们的心里面的焦虑啊，那种精神的负担太重了。然后完了之后呢，时间浪费很多，几个小时在医院里边呢，尽管没有住院，但是也付了几百块钱啊的这个医疗的费用啊，就回来了。我要告诉大家一件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人的犯错，我不是怪我的师母哈，一个人的犯错，那个人本身没有想到，也没有考虑太多，对不对？会影响到其他人，你知道吗？亚当的犯错，谁被圈在罪里啊？夯不浪所有的人都圈在罪里面。亚干一个人犯错，亚干以为说偷偷摸摸的做，对不对？偷拿没有人看得见，没想到牵连的250万的以色列百姓，太可怕了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上帝就执行审查的工作，要来审判这件事情，要来审这件事情啊！到目前为止啊，如果你看约书亚第7章13节这所讲的，他说上帝说，你们明天呢要你们的你们要为明天使自己分别为圣啊等等，要做很多准备。其实在这个时候，亚干如果他是一个男人的话，他应该走出来说，上帝对不起，是我干的，你明白意思吗？他没有那么做。然后接下来你发现什么事情，上帝啊真的是繁文缛节，为了要审这个案件哈，你看到没有？请问以色列有多少个支派？12，雅各的孩子12支派，对不对？那么他从12个支派当中选出了一个支派，叫做犹大支派的，对不对？然后从犹大支派找到一个宗族，叫做谢拉的。从这谢拉宗族找到一个家族，叫做扎底的。从这家族里面找到一个男人，叫做亚干。哎，你觉得好奇怪哦，上帝不是早就知道了吗？对吗？无所不知，干嘛不直接说亚干出来，不审视了吗？对吗？但为什么上帝需要这么做呢？无非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我办事是非常严谨，对不对？我不随便，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犯错的那个严重性， 罪的严重性，要告诉这些百姓说，我一点都不马虎，我是公义的上帝，有罪一定审判，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现在我们来看看一下亚干他犯案哈、啊、犯罪的一个过程哈、啊。我们今天好像是 detectives 哈、啊，要这个来审查他的问题哈、啊。亚干，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亚干犯罪的过程，一二三。看见，对，我继续，嗯。你是我怎么样？他乃，嗯，就怎么样？都在哪里？请问为什么要埋起来，要躲起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是犯错的事情，是罪的事情，所以躲躲藏藏，说明什么？亚干是明知故犯的，对不对？哎，那我想看看这个过程哈。首先，他先看见，看见之后就起了贪爱之心，完了之后就有行动，对吗？去盗取他，盗取他之后发现到，哎，上帝有说过不可以哦。但是因为还是贪哈，贪的念头胜过上帝的思想，上过的那个意志。就把它躲躲藏藏的藏起来，啊，请问弟兄姊妹，这一些我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什么？叫什么字？私欲。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关于私欲的问题，这是其中一个哈。我们大家来读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来，一二三。从世界来的，撒旦来的啊。那其实这个私欲啊，可以彰显在几个方面。哎，思想一下，也许我们也在里面，真的。请你看，你有没有份在当中？私欲可能彰显在领袖欲哈、啊、上面。有没有很想当领袖的？举手。哎，你没有人敢举手了。这领袖欲的意思说，哎呦。我很想控制人，很想怎么样指挥人，对吧？很想充当领袖哦，高高在上啊，这样子，那发号施令啊，多威啊，这样子哈、啊，这样的欲望，也许你在外面没有这样的位置，搞不好在教会里面想争这个位置，私欲。第二，这里所讲的另外一种的表达的一个场景就是表现欲。私欲表现，什么什么，就是用自己的服饰啊，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想办法要彰显自己的那个才华啊，让人家来欣赏哈、啊，哎，人家来称赞，表现欲。思考一下，我们的侍奉是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搞不好连你自己也被自己骗了。你说啊、哦，我是要来服侍主，来荣耀主。说实在的，是要服侍自己。让别人来称赞我，检讨一下私欲。第三，占有欲。我想这个约书亚啊，不是约书亚，这个亚干比较像是占有欲的那种情况啊。啊，占有欲什么意思呢？很想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东西，别人的房子、别人的汽车，搞不好别人的老婆、别人的丈夫，别人的东西都是什么？最好最甜的，别人的水果都是最甜的。私欲、占有欲，就算我得不到他，我也不想你得到，不想别人得到，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哎，这不是在电视剧上面看到的哦，经常发生在我们周围。我得不到，您也别想拥有。思考一下，我们跟随主这段日子以来，请问这些私欲有吗？如果我们够坦诚的话，我们该说 yes， 都曾经有过，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那看亚干犯罪的结果怎么样呢？首先，上帝的计划暂时受挫，对不对？想要得到这个夺回本来属于上帝的东西，爱城受挫，第一点。第二点，一个人的犯罪牵连那么多人，首先牵连了250万的百姓，想都没有想到亚干这种犯罪会牵连这么多人。第二，还死了多少人？36个弟兄。哎，弟兄姊妹，不只是36个弟兄吧？请问每一个死人的背后还有多少人？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当时没有所谓避孕的措施，孩子肯定不少。假设一个人背后有10个人的话，请问36个人背后有多少人？对，牵连那么广，那么多的人，我告诉你，在任何国家法律里面，不是判死刑就是终身监禁。结果亚干因为他这个罪犯的严重啊，结果就怎么样呢？就被石头打死。而那个地方，请你看26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了一大堆的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呢，耶和华就转意了啊，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个地方叫什么？哎，你知道我这个讲题的来自哪里，对不对？雅各谷。我今天讲题叫什么？逃离雅各谷，逃离神的愤怒。你看，亚干的罪解决了，神的愤怒就不临到以色列百姓，神的祝福重新来到他的百姓。那个地方叫做雅各谷，叫做灾祸之谷。请问这个地方还有吗？这个叫做雅各谷，还在以色列的地方。我感谢主，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么真实，真真实实的表达。雅各谷意思是灾祸之谷。好，来一个总结。今天我们在第七章里面看到，以色列人败在小小的爱城的原因有三：第一，低估了敌军；第二，骄傲不靠神，没有智慧。其实真正的原因，那个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亚干犯罪。更深层的原因是亚干的犯罪，有导致他们骄傲不依靠上帝，导致他们打败仗。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罪所造成的啊。弟兄姊妹，讲到这里，你发现到好像这个约书亚第七章是很悲的一个收场，对不对？好像是一个悲剧的一个下场。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绝非如此，绝非如此。为什么这么讲呢？请你注意，第一点，亚干一个人犯错，没错，把250万的百姓都圈在里边，但是亚干的罪解决了，神的祝福重新临到百姓，这是盼望的开始。第二点，在好多年之后，有一个先知叫何西阿，在2章15节有这么宣告一句话，大家一起读这句话，来，15节，在那里我必赐给他，就是指以色列，葡萄园，又赐给他什么？亚各谷。哎，不是灾祸谷吗？不，这里讲先知宣告上帝的话，说这亚各谷是什么？对， It's a door of hope, from the valley of trouble to the door of hope. 这个就是 the message, 这个就是第七章要带出来的信息。换句话说，我们仍然有盼望，只要我们罪解决了，盼望就来到了。亚干犯罪，上帝愤怒临到他的百姓，但是亚干解决了，罪解决了，流血了，神的祝福重新临到的以色列。今天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了我们的缘故，本来我们是该死的，是在 the valley of trouble, 是在那麻烦之谷、灾祸之谷里面面对审判的，但是谁牺牲流血？耶稣，神的儿子。结果神的祝福重新临到我们的身上， 他的儿子要上十字架，我们却得到拯救。这个就是今天的信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神进入我们内心里面，他会看到什么东西？他会看到良善吗？他会看到公义吗？他会看到圣洁在我们内心里面吗？我要讲一个故事哈，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一个，我来到一个房间里面，在半睡半醒的状态里面，这房间有点像这图上所表示的，放了很多的柜子啊，有点像是旧式的那个图书馆那个小柜子哈，里面放了很多卡片，每一张卡片代表一本书，对吧？那个。好奇的我，于是呢就拉开一些抽屉来看看一下，究竟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哎呦，好惊奇哦！里面我的小学的朋友的名字都在里面，我玩伴都在里面。哎呦 ，interesting 哈。然后再看看一下，哎呦，我那时候生气的时候那个所做的事情也记载在里面，每一张卡片都有我自个的签名在上面。还有一些卡片是记载的我那个这个花的时间，比如说看的电视节目、滑手机的时候，哇，特别的多哈，我心里面感到非常的内疚。哎呦，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啊？我想到了，这个房间原来就是我个人的档案的储存的地方，每一张卡片有我的签名。有一些令我读了之后啼笑皆非，有一些看的时候很向往过往的生活哈，啊，有一些看了之后自己感到很不好意思，哎呦，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哈，哎，等等，什么都有。然后我就来到另外一个抽屉哈，上面写着肮脏污秽的念头、邪情私欲，突然间我整个身体在发抖，在颤抖起来，我从头到脚冷却起来，我不敢看里面的内容有多少，我就偷偷的把它稍微拉出一点点。哎呦，这一些的思想，这一些的东西太羞死人了，怎么会记载在里面呢？哎呦，我心里面突然非常痛苦，我看不下去，我跪下来祷告说，哎，为什么是这样子？就哭泣起来。哭完了之后，心里面闪过一个很重要的念头，对，我一定要解决这些卡片，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趁着现在还没有人进来之前，我要解决它，尤其不能给我们的传道看见。哎呀，非常痛，把它全部拽出来，撕掉、烧掉不就得了吗？就没人知道了，对不对？于是我就想办法拉出这个卡片，强行的拽出来。没想到每一张卡片好像钢铁般的钢印，根本没办法处理。我彻底的失败，跪下来再一次痛哭起来。哭完了之后，又另外一个念头闪过脑海里面。对，我把这个房间的门给锁起来，然后把钥匙给丢掉，不就解决了吗？我正想这么做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很熟悉的脸孔，一个人走了进来。哎，难道不是耶稣吗？耶稣，请你出去，请你不要进来，好不好？不是现在，绝对不是这个时候。我没办法拦阻他走进来。耶稣瞄我一眼，我从他眼神里面看得到他那种悲痛的那痛苦的神情。他看了我一眼之后，然后就走到这个柜子上面，走到那个最肮脏最糟糕的那些记录上面，一张一张的看。我说，主啊，这个请你不要看好不好。我拦阻不了他，他走到每一张的卡里面拿出来之后，看了之后摇摇头，然后他用自己鲜红色的宝血在我的名字上面签上耶稣基督的名字，他的深红的宝血遮盖了我的名字。 我说主啊，你怎么可以这么做？那是我犯的罪，你没有犯罪，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你怎么可以代替我？我拦阻不了他。签完了之后，我心里面很痛苦，非常的痛，极其的痛苦。他走了过来，他抱住我，他说：“孩子，成了，我已经解决你罪的问题了，成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解决罪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他的儿子必须要牺牲，要流血。罪是可怕的，亚干的犯罪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圈在里边，神的愤怒临到以色列人，但是亚干的罪被解决了之后，神重新祝福以色列。那个亚哥谷，那个麻烦之谷，就变成盼望之门，临到以色列。今天我们犯罪，神要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掉他的审判，他非常愤怒，对罪的愤怒。结果他爱我们，却把这一切愤怒都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的儿子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流血，我们相信耶稣的人罪就得以赦免，神的祝福重新临到我们的身上。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信主，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有没有新朋友在当中？我今天要跟你说，你是有福气的人，回来，耶稣的牺牲使我们逃出亚哥谷，或者是改变亚哥谷的本质，变成是盼望之门临到我们的身上。 Amen 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日，你要重新听到这个好消息，重新肯定这个好消息。每一个信徒都曾经有一个过去，而每一个罪人都将有一个前途，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因素，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重新再来，弟兄姊妹。因此今天早上上帝向我们说，回来，不要再犯罪了，回来，我仍然爱你，我仍然爱你。有一个姊妹32岁那一年患了一场大病之后，全身瘫痪。32岁，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是怎么样的年龄？前途似锦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变成是生死不得，生不如死，每天都在床上咒骂上帝，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绝望。32岁的人，有一天有一个布道家来到他的家乡，向他传福音。他一见到这传道人就咒骂他，然后跟他辩论了很久，如果你的上帝是真实的，为什么我现在这样的光景，辩论很长一段时间。到最后圣灵感动这个姊妹说， OK， 好，我暂且相信你的神很伟大，耶稣很好，但是我要怎么样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我是很糟糕败坏的一个人。这个传道人跟他说，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按照你现在这个样子，按照本相就可以了。这姊妹那天被圣灵感动， 真真实实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他说真的吗？就是这样子吗？是的，就是这样子，按照本相来到主的面前。这个姊妹信主之后改变了她的人生观价值观，尽管躺在床上，但是她成为千千万人的祝福，她帮助人，帮助有需要人，她传福音，她也写很多的圣诗。这个姊妹从灾祸麻烦谷转向盼望，从黑暗进光明，从绝望到希望。没有错，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但是永恒在才前面。弟兄姊妹，他真正实实得胜了，写了很多首歌，150首的歌，其中一首我们现在来唱，叫做照我本相。我请弟兄姊妹站起来，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19世纪的真实的故事，是19世纪的一首歌。来，
照我本相无善组成，为你流血替我受尘，并且照我救你的身，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弟兄姊妹从心里面唱哈，
照我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前更好，因你宝血除罪可靠，救主耶稣我来，我来。
好，我们停一停哈。这首歌提醒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善行好处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所有人都像刚才那个姊妹那样，照着本相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是降服在上帝面前，他要赦免我们。一个信了主的之人自然就很喜乐，就有圣的果子结出来，就有善行结出来。记得善行不是得救的条件，善行好行为乃是得救的结果。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思考一下，上一周你有面对试探引诱吗？在上一周里面有什么地方你得罪主吗？我请你这个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反思检讨。主爱你，但是你必须要配合认罪悔改来到主的面前，神要赦免。请大家安静在神的面前，事情继续谈做，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做反思检讨。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你有没有妒忌之心、贪念之心？你有没有说谎？你有没有做一些事情在破坏你的身体？你没有贪婪任何的黑暗的东西，在真光的照耀之下是躲藏不了的。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来赦免你，然后重新再来。因为在基督里面，你永远可以有重新再来的机会。今天就来到主的面前。也许 你有一些仇恨在心里面很久了，今天圣灵向你说话，你说主啊，我还是恨，但是我愿意放手，请你来处理我心中的痛苦，你愿不愿意放手，让主来处理你的问题。主，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你的话重新的肯定了我们是你宝贝的孩子，但同时也提醒了我们要脱离罪恶，提醒我们你是广施赦免的主，慈爱的主。主啊，请你赦免我们刚才有声无声在你面前的认罪祷告，我们所犯的罪。主，我们爱你，请你常常充满我们，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的，阿们。请坐。有另外一首歌是21世纪的歌，大家请坐。神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很感恩，我们来唱这首感恩的歌，叫做我神真伟大。我想这首歌，对不起，还是不能坐着唱，神太伟大了，我们没办法坐着来唱哈。我们 来敬拜我们的主好不好，来，
尊贵荣耀君王在全地之上，愿万民都喜乐，全地都喜乐，祝你满有荣光，黑暗都多长，愿万民高声唱，齐声高声唱，我神真伟大，来，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真名真伟大，全体都看见我神真伟大。第二节，在永在君王，从今直到永远，你从不曾改变，永存在其间，你是三位真神，父子与圣灵，真神的羔羊，全神真羔羊，是的，我的神，我神。
Alleluia，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我神真伟大，再来一次，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真神真伟大，全体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你至圣尊名，
你至圣尊名，配受大赞美，
是的主，感谢你，感谢你，
伟大，
我神真伟大，再来一次，
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神明真伟大，全体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哈利路亚，主，感谢赞美，将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阿们，各位请坐。